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的作为，诗篇十九篇第一节。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中的，都属耶和华。诗篇二十四篇一节。
哇，小燕、杨牧师乐意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在朗读诗篇中有关神创造的经文。
那么咱们就这样带出今天的主题，你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吗？我们上回说到约伯记，那么今天就从诗篇谈创造好吗？
我也觉得是啊，
有意思啊。
你们都知道我很喜爱诗篇，
对，
所以呢，朗读这些跟创造有关的经文呢，确实是美事。
其实今天呢，是咱们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的跨经卷谈创造。今天呢，我们先跟你讲讲诗篇里面有关创造的经文。今天呢，我们就先说说理哈，谈谈当中有些什么具体的释经啊，一些体会。但下一集呢，我们就感性一点，就来看看诗篇里有关神创造的诗歌，来一个默想感性的一些回馈。
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少经文谈及创造的主题。
真道分解邀请你
一起研读有关创造的经文，
追求了解经文对我们的意义。
真道分解，
跨经卷
谈创造。
有一位学者他这么说，大家听听看同不同意，或者说说你的看法。他怎么说呢？就算没有创世纪的一章二章，光是读诗篇呢，你仍然会发现呢，创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主题。我们三位跟您呢，就来看一下诗篇是怎么样谈创造的呢？
好。
那么在诗篇当中，作者谈创造，第一个为了敬拜神，第二为了强调创造跟以色列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跟律法、救赎、伦理秩序、约、王权等等的观念的是紧紧相连的，
这些都是旧约很重要的观念。
是的，很重要的内容。第三个是为了强调神制服混沌跟邪恶权势，并且呢持续保护跟管理所造之物的。诗篇谈创造是为了敬拜神，
这是第一点，
不是为了解释，不是跟你解释创造的由来呀。有学者认为呢，诗篇里关于创造的语言呢，很多都出现在赞美诗跟祷告诗当中的，那是一个信仰告白，不是跟你上课，不是宇宙论的课本啊。首先我们看一下诗篇一百四十八篇的选段，一节到四节，七十到十四节，我们读的是和修本啊。第一节开始，哈利路亚，你们要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啊，要赞美他，他的诸君呢，都要赞美他。太阳、月亮呢，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啊，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呀，你们都要赞美他。你们呢，都当赞美耶和华。地上一切所有的大鱼和深羊、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领袖和世上所有的审判官、少年和少女、老人和孩童，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十四节，他高举自己百姓的脚，使他的圣名以色列人，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得荣耀。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首诗非常有结构的。一到六节，从天上的天使、日月星辰、天上的水都被呼召赞美。然后七到十四节，镜头一转，转到地上。从深海、大鱼、气象、山岭、树木，到走兽爬物、飞鸟、 再到地上的君王、万民、审判官，男女老幼，所有受造物都被召起来，向造物主赞美。中间有一句呢，关键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五节怎么说呢？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就都造成了。强调什么呢？整个宇宙原来都是来自神的话语，神的主权。所以呢，有学者认为呢，诗篇148篇呢，它是一首宇宙性的赞美诗啊。
哇，
很宏观的去看，从天上的万象一直到地上的万物，再到人间的这个群体，全部被动员起来，只做一件事情，赞美创造主。所以呢，对诗人来说呢，谈创造最直接的意义就是敬拜。让我们站在受造者的位置当中呢，和万有一起，我们来向造物主献上最真诚的赞美了。
这个真的是一个伟大的诗班。
对。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有名的诗篇19篇，讲到大自然，我们还是用和秀本啊。我们先来看1到4节上半呢。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的作为。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们的声浪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哇，天空没有嘴巴，太阳不会讲话，但世人用拟人的方式说，他们在不断做见证。世界不是偶然，是神的手工。神在用受造界向人你跟我来说话。那么接着世人呢，把焦点呢转到太阳。这个画面非常生动。神在其中为太阳安歇降幕。太阳如同新郎步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诗篇19篇4节下到5节，念诗篇十九篇呢，就好像看到刻意强调太阳描绘成一个被造物，像一位快乐的新郎，又像奔跑的勇士。哇，奔跑的是神为他划定的路线。
是
西夫要指出，以色列人不是拜太阳，他们是拜照太阳的神。
对，这跟外邦很不同，外邦就是拜太阳。
那么然后呢，从第7节开始谈到的是耶和华的律法，全备使人苏醒。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使愚蒙人有智慧，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纯金可羡慕。
是
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这个是7跟10节，从太阳过渡到律法。那么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刻意的。因为在古代人的观念里呢，太阳常常跟继续公义连在一起。而且这样的安排也让自然光跟律法的光彼此呼应。哇，光照到哪里就把黑暗驱走。我们在这个诗篇十九篇刚刚念这个段落里呢，看到同一位神，一方面透过受造物无声的来彰显自己的荣耀啊，这位神是这样的。另一方面呢，是他也透过律法指引人走在他的公义继续中。所以呢，我们说诗篇谈创造是要我们看见奇妙的宇宙跟公义的律法，都是神的礼物，然后在敬拜与顺服中我们懂得回应他。因此呢，这个诗人最后的回应，你留意这个诗篇最后啊，他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阿们。
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两代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 期间为太阳安设。
诗歌很优美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啊。刚才就讲了第一点，我们去读诗篇就看见诗篇的作者怎么提及创造是为了敬拜神。
对。
那么第二点，诗篇谈创造是要强调创造与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跟旧约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哈、啊、牵涉以色列人的历史的，例如是律法、救赎、伦理秩序，还有约，还有王权，这些观念都是环环相扣、紧紧相连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啊，那有学者就指出呢，诗篇里的创造观念虽然很重要，他提出一点啊，他觉得虽然重要，但只是配角，是用来烘托出、带出旧约里一些刚才讲的很重要的观念啊。那我们就来看几个例子。第一，我们看看诗篇从创造带出律法，我们经典可以看的诗篇十九篇，刚才已经提过了，诗篇十九篇就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放在前半部分，然后把律法放在后半部分。那有些学者从前的看法呢，是把它看为两首不同的作品，后来的编修者就把它们放在一起。不过近代的学者呢有新的看法，他们觉得这两部分很可能那就是刻意放在一起的，真的是一首连贯的诗篇，是双重的启示，就是受造界与律法同时的彰显同一位拯救、赐福还有说话的神。这里创造不是整首诗篇的唯一的主题，而是创造呢仿佛是一个配角，最后把人引向一个方向，就神的子民在神的律法里呢就学习按他的道德秩序来生活、嗯、那么相关的主题就是从创造当中带出伦理的秩序。诗篇二十四篇和修本，我念其中一些选段给你来听。第一节开始到第四节是这样的：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中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江河之上。这是一个创造的宣告，一到二节，所有的一切属于神。他把地稳稳地安置在混沌之水之上。我们记得水海洋是代表混沌的。
嗯，
接着诗人马上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哎，如果是这样，神是这样的话，那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答案是第四节，就是守节心清，意念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意思是什么呢？既然整个世界都是这位创造主的产业，那么谁有资格到他面前敬拜呢？刚才不是谈要敬拜什么，不是随便谁都可以的，而是道德上合乎他秩序的人。这是从创造的自然秩序延伸到伦理秩序。而在整个旧约的脉络当中，神子民要怎样顺应他的伦理秩序呢？很简单，就是遵行他的律法，才能活出守节心清、不向虚妄、不怀诡诈这样的生命。
所以说呢，创造它也是救赎的一部分。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一百三十六篇的和修本呢，我们也是摘一小段中间的部分，四节到六节，十到十三节。首先来看一下一百三十六篇四到六节：称谢那唯一能行大启示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铺地在水之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
长存。
十到十三节：称谢那击杀埃及凡是投生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因他的慈爱
永
远
长
存；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人中出来，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
存；称谢那分裂红海的，
因
他
的
慈爱
永远长
存。谢谢两位的配合。很明显重复的字眼就是因他的慈爱
永
远
长
存。你会发现呢，先讲创造是吗？神用智慧造天，铺地在水以上等等等等。接着讲出埃及，回顾历史， 击杀头生的，分开红海、
嗯、
领以色列人出来，每一行呢都用同一句话收尾的、
嗯、
因他的慈爱永远
长
存。长
存，
我们可以看到从创造世界到拯救以色列出埃及，诗人就把这一大串的事件呢看成一段不断延续的历史。什么历史呢？
嗯，
慈爱
历
史。有学者认为呢，可以这样理解的，在诗篇136篇赞美的是一位创造天地的又创造以色列为他子民的神。
嗯，
很类似的结构呢，我们也能够在诗篇135篇前一篇看到的、
嗯、
第四节这么说的，
嗯，
谈到耶和华拣选以色列做他宝贵的产业，
嗯，
然后呢五到七节，神在天地海中随自己的旨意而行，使云雾上腾，电随雨闪，从仓库中吹出风来。
嗯，
接下来八到十二节转了，转到怎么样呢？击打埃及的长子，击打外邦人，把地给以色列为业。
嗯，
整首诗歌显示什么呢？第一个，神本为善，
嗯，
神设立还有维持大自然的秩序。另外呢，他会拣选以色列民，拣选完以后呢，就拯救他们。
嗯，
两方面呢都能够反映呢神的美善。
嗯，
所以呢，我们说神的创造呢，绝对是救赎历史的一部分，
嗯、
是救赎历史的起点，也是整个背景。
嗯
嗯，所以呢，诗篇136篇呢，姚谦呢，我练了很多遍了。
哦，
26节的经文。他的慈爱永远长
存，
非常伟大、
嗯、就是从创造就是彰显他的慈爱，一直到救赎以色列民，所以是连贯来看一个慈爱的历史。
对，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啊，这个创造呢也跟神的约跟他的王权息息相关。
嗯，
要看的经文诗篇是诗篇89篇、
嗯、
何秀本，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使他平静了，你打碎了拉哈伯，使他如遭刺杀的人。
嗯，
你用大能的棒臂打散了你的仇敌、
嗯、
天属你，地也属你、
嗯、
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南北为你所创造，他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这个是89篇九到十二节。
嗯，
接着我们看25、28到29节这样说。
嗯，
二十节，我寻着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告他。25节，我要使他的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
嗯，
28节，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所立的约必坚定不移。29节，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啊，这个诗篇很特别，全都跟大卫的王位后裔有关了。
嗯，
当世人回忆神制服海的狂傲与海怪，这个海怪的名字叫拉赫伯。
嗯，
那这些象征混沌与敌对的势力的形象的时候呢，同一篇诗也在谈神与大卫之约。哦，
嗯，
神告立他，
嗯，
立大卫家的王位，
嗯，
也应许让大卫他的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
哇，伸得很长啊！
啊，这个表示什么？他要在神所治理的世界中得到广阔的王权疆界。
嗯，
啊，这里至少含有一个很清楚的象征，就是王权呢是神所赐下的，是用来维持继续的权柄。
嗯，
也有学者在这里指出，哎，在这里呢，创造世界、制服混沌以及立大卫家作王，是作者有意放在同一个神学图像里来看的。
嗯，
是同一位神，他在不同层面上来立秩序的作为。
嗯，
但怎么样在宇宙当中制服混乱，建立创造继续，他也怎么样在历史中借大卫王权来建立他的公义的继续。
那刚才讲了两点，第一，诗篇谈创造是为的敬拜神；第二，诗篇谈创造是刻意把创造跟以色列人的历史呢、连在一起来谈，
起
就是一个神慈爱的一个彰显，一个神的慈爱历史啊。那么第三点呢，诗篇谈创造是要强调神创造之后是持续去护理与管制世界。那其中一个怎么看到他管制世界呢？就是他能制服混沌与邪 邪恶的权柄，这点非常重要。那诗篇谈创造常用战胜混沌的一些语言，强调神制服恶权势，邪恶权势不断的维持世界不被这种混沌吞没。这些图像其实也被用来描写出埃及审判列国等等历史当中的神的拯救作为。那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些背景，在古近东的有关创造的神话里面呢，常常有这么图像的哈，起初有混沌的海水，里面有可怕的海怪，然后创造之神打败海怪，把海水制服，然后建立有秩序的世界。那么诗篇与先知书的作者其实很熟悉这些近东的传统，他们也借用了这些意象，但是他们重新解释这些图像。本来的图像就是好像在这些神话当中有很多神在打架，看哪一个赢。但现在诗篇说的是独一的耶和华按着他的话语创造万有，而且在创造与历史当中不断胜过一切混沌与邪恶，海和海怪所象征的邪恶力量都不过是受造之物，绝非与他同等的神明，他们是无法跟他打架的啊。
以下呢，我们就以一些的诗篇作为例子，就能够明白诗篇这个取向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七十四篇呢。七十四篇呢，它是首哀歌来的，背景呢可能是圣殿已经被毁了，国家遭难呢，诗人非常痛心的问神呢，神呢、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在第一节就已经这么说了。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呢，他就想起神昔日所展示的大能。我们又来看一下何修本的翻译呢，诗篇七十四篇十二到十七节，神自古以来是我的王，在这地上施行拯救，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你打破水里大鱼的头，你曾压碎利威亚探的头，把它给旷野的禽兽做食物，你曾分裂泉源和溪流，使长流的江河枯干，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太阳是你预备的，地的一切疆界是你立的，夏天和冬天是你定的。有留意到吗？在刚才读的经文是三节，大鱼，大鱼主要呢是指海怪跟巨大的水生物啊，有时候呢也象征所有敌对神的势力，这个混沌的力量嘛。那么在先知书当中呢，这个希伯来字呢，有的时候呢也会被用来描写列国跟列国的君王。至于十四节说到什么利威亚探，我们今天觉得很陌生呢，但当时的人
音译翻译，
对，翻译呢和合本呢可以译作鳄鱼，也能够指神话传统当中很多个头的那个海怪，敌对神的邪恶混沌力量，当然呢也能够象征敌对神的列国或者列国的首领呢。那么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第十二节，诗人他在想起神自古以来都施行拯救的，十三到十四节他就想到神你过去曾经制服混沌，制服过邪恶的力量，
就是大鱼和利威亚坦
那些海怪。十五节有学者认为呢，可能是指神在出埃及过红海过约旦河在旷野供应水等等所有涉及跟水的拯救有关的神迹来的。但是呢也有学者认为这节经文呢也可能指神得胜的作为，也不一定在历史上面指向哪一件事件呢。十六到十七节就谈到神所设立的创造秩序，我们很常谈的秩序。总的来说呢，这段经文让读者看到一幅图画，神不单创造宇宙的秩序，而且神还一直持续的看顾受造界。他首先粉碎了一切企图破坏创造秩序伤害他子民的邪恶势力，也在呢历史当中出手拯救他的子民呢。所以呢对正在苦难中的诗人来说，看到圣殿都被毁了，这段回忆呢不是一堂历史课，而是一个祷告的理由啊。既然神你的创造那么有秩序，他又曾经制服过混沌不断施行拯救，那么诗人今天面对外敌跟灾难，他相信神不会坐视不理。这里带出有关创造的重点是，神他不是创造世界以后 乐怡老师一再强调撒手不管的嘛，而是持续的看顾的，而且一直护理的，而混乱秩序的力量呢也在他的管制底下的。
嗯，那在诗篇104篇里呢也提到海跟利未亚探的，我但那个语气跟诗篇刚刚领受74篇就完全不一样。诗篇104篇24到26还是何修本。24节，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全地遍满了你所造之物，哪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26节，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利未亚探悠游在其中。这里的利未亚探呢，不再被描绘成可怕的敌人，更像是在神掌管之下，在大海中悠游的动物。有学者也指出，这个正好表明神对混沌势力完全的掌管。原本在
那些进动的神话里面，
令人恐惧的怪兽呢，在以色列世人的笔下呢，仿佛只是创造主水族馆里的一条巨鱼啊。这个诗篇本身是一首长篇的创造赞美诗。他谈到什么？谈到天云风，谈到地山海江河，再到动物植物日月星辰，以及人类的工作与休息。哇，他很细致的来表达神所确立的创造继续跟他对受造物的供应。这一切都是神用智慧所造所维持的。这个诗篇最后最有意思，诗人发出这样的呼喊，31节，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爱自己所造的。35节，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在一首赞美创造之美的诗歌最后，忽然间出现的是对罪人跟恶人的祷告。那么有学者的解读是怎么回事呢？他说这个是带出一个信息，那些破坏神创造继续摧残受造界的人呢，就是与创造主为敌的恶人呢，他们的存在跟行径呢，与神对他受造世界的喜爱是互相冲突的。
旧约是新约的根基，
新约是旧约的成全。
同类经卷，跨卷对读，
眼界开拓，更明主道。
经卷纵横谈，
助你化解读经疑难。
那我们也做一个总结，不知道听众朋友考考你们的记忆力啊，还记得上面提到诗篇谈创造有哪三个特色吗？第一是为了敬拜神，第二是为了强调创造与以色列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与旧约一些重要的观念，例如是律法、救赎、伦理秩序、约、王权等等观念呢是紧紧相连的。第三，诗篇谈创造是为了强调神制服混沌与邪恶的权势，而且持续的保护和管理他的受造物，从这里都是看到神的慈爱啊。
三个特点大家记住了吗？那么上面诗篇谈创造三个特点，请问一下呢，哪一点最触动听众朋友你呢？为什么你觉得那么触动你的心呢？
等着你的回应哈。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探讨诗篇里面有关创造的内容，我们也一起努力追求顺应神的创造，活出他的心意。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怡，拜拜，
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